哦，亲爱的恩主，是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来擦去我们的眼泪；当我们绝望的时候，你来抱抱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你为我们替死，来释放我们，从罪的捆绑中，从死的捆绑中释放我们。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却替我们受鞭伤；当你受死的时候，你却替我们祈求神的原谅；当你在十字架上受刑的时候，你却说成了，这一生成了，至今都坐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不怕死亡，不怕艰难，更不怕我们受捆绑和病痛。因为你说成了，因为你说成了，我们就能够注目更美的家乡。今天我们要来看那更美的家乡，那不是在永生里的，那也是在今天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心已经与我们的基督同坐在天上，同坐在更美的家乡。让我们羡慕这更美的家乡，羡慕我们的主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永生。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特别介绍清新姊妹也是中国很多人知道的四宝的妈，来为大家做见证特别高兴能和她同台一起来服侍神，因为这十来年我们也是这样一同走过来，所以今天她来做见证，我来讲神的话。谢谢大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来自 Chino Health 团契的清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非偶然，也不是意外，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设计了一套奇妙的计划。无论我们的出生背景如何，无论我们的生长环境如何，他都一样可以使用我们成为他祝福这个世界的导管。我出生在70年代的上海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所有的亲戚都是基督徒。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记忆当中就跟我现在我儿子一样，每周跟着大人去每个家庭查经聚会。我的外公是一个全职传道，他88岁被神接走，他在睡梦当中被神接走，但他被神接走前的一个月，他每一天都唱着同一首赞美诗，我们都要回天家，我们都要回天家。他常常鼓励我们好好爱神，服侍神。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敬虔爱主的环境中长大的。我10岁的时候，我的父亲车祸去世，我第一次经历人生震惊的滋味。那时候还很年幼的我，经历这样的事情以后，我就每天开始记日记，把我心中所有的想法、我的感想都记在日记上。但是那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很称职的基督徒，我被我的家人形容成为3天打鱼2天晒网，因为他们是每天读经祷告，我只是到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寻求神。我20多岁开始工作，凭着我自己吃苦耐劳、机智的反应，我很快成为了一个全球最大渔具公司的生产主管，后来又在航空公司做了主管。在我经历10年的工作经历中，因着很多次的挑战和难关，在我人的尽头，我常常不得不回到圣经里寻求神的帮助。可是环境一旦顺利了，我又继续去忙世界。2002年底，我的母亲为我祷告，说希望我30岁之前能够有婚姻，但那个时候距离我的30岁生日还有5个月。我就自己也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是你为我预备的丈夫，我希望他也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神。我决定说我结婚之后我要相夫教子，生一对孩子。隔年2月，我人生的另一半就出现了，他远在美国，是我妈妈查经小组姐妹的孩子。他从小也参加查经聚会，我从小就认识他。他10几岁去美国读书， 结婚，后来因为意外而离婚，独自带着女儿生活。2013年7月她飞回上海和我见面，我们各自的祷告是，如果这件事情，这桩婚姻出于神，让我们见面以后就能够互相喜欢，不要浪费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她回上海前吃了一个礼拜的生菜，在机场远远看到她英俊挺拔，也没有肚子，她就是现在在后面直播的 David。 见面第三天我们就去注册结婚，没有谈恋爱。之后她回美国，我留在上海等绿卡。那段时间我辞了工作，因预备以后全然无知的主妇生活，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认真追求神，每天灵修祷告读神的话，渴望从神的智慧当中获得一些家庭主妇的灵感。某一天我灵修的时候，神对我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是马太福音5章14节，那是我的生日，我就把它当作是神给我的呼召，牢牢记在心上。那时候开始流行博客，喜欢写作的我就把我每天的日常生活分享在网上。一年以后我到了洛杉矶，从洗衣做饭开始学做家庭主妇。我的丈夫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凡事深思熟虑，慢条斯理，而这十年商界主管的经历令我霸道强势，得理不饶人。因为个性的迥异，又因为生活环境突然的改变带来的不适应，头一年我经常发脾气，大部分时间是我在说，他正正的在听。有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我在说他在听，甚至有时候我像机关枪一样扫射了完说完，他会很愣愣的看着我说，你太会说了。我一到美国就找了教会，每周参加主日崇拜聚会查经小组。在没有怀孕的那段时间，我每一天都在家朗读圣经，把整本圣经录成 MP3 让丈夫上下班的路上听。同时我也担负起继母的责任，教导8岁的女儿更深认识神。在有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我的丈夫说，我以后要生4个儿子，第一个儿子老大做传道人，老二老三老四可以做医生律师，还可以替我理财。大家都当笑话，但是我果然在2006年到2009年4年剖腹3次，生下4个儿子。第二胎是双胞胎，我用圣经的名字替他们命名 John, Jacob, James, Joshua。 我的生活突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忙乱期，没人帮忙，就我们两个人带4个孩子。他白天要上班，在做妈的头4年，我经常把儿子一溜排开，同时换3个尿布。我喂奶的36个月，没有一天睡超过1个小时，有时候半夜刚刚放下一个吃完奶的孩子，还没有躺下另一个孩子就哭了。我经常跟上帝求饶，求他施恩于我，让我能够多睡一会儿。在育儿初期，我们夫妇同心合意祷告，建立家庭祭坛，在共同奋战中彼此体恤，互相包容。我放下了一切的霸道和傲慢，寻求神的帮助，他也学习基督的样式，包容我的大女人，无条件的宠我爱我。在体力长期透支的日子，我们依然坚持服侍教会，开放家庭，带领查经。2011年我来到丰收华夏教会，和牧师一起来服侍教会，我的丈夫负责摄像和直播。在最初我做过带过儿童主日学，带过成人主日学，我们也连续8年开放家庭，带团契，做午餐大厨，只要哪里需要人我们都可以顶上。生活慢慢呈现出我想要的样子，4个儿子因为年龄相近，出去穿一样的衣服成了一道风景。他们彼此相爱，双胞胎 Jacob James 更是形影不离，难分难舍。我爱每个孩子，我也乐意服侍神。我在网络上用文字分享基督徒家庭的日常和我的琐碎式生活，我的四宝妈晚餐，T 经常有网友来告诉我，因为我的见证使他们想要成为基督徒。我用我的生活经验见缝插针，在网络上回答网友的问题，带领他们认识神。我以为忙碌并井然有序地呈现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一个幸福的模样，就是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2014年8月12号，我和往日一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的第三个儿子7岁的双胞胎弟弟 James 小名咪咪家中溺水身亡，离开了我们。那晚坐在急诊室硬板凳上，我看着我心爱的儿子被十来个医生护士围在一张极窄的手术台上，针头一针一针插进他的屁股，他的嘴巴被很多的器具撑开固定，长短不一样的管子轮番地伸进他的喉咙。身强力壮的医生站在一张小板凳上，不停用双手用力挤压他的心脏，他全裸的身子盖满了透明的热水袋。他的体温很低，我还记得医生对我说的话，夫人已经一个小时了，他的心跳还没有回来。直到咪咪离开这个世界，我才意识到死亡的含义。当人的灵魂不在身上，你指尖所触摸到的感觉就像冰块一样凉。我的思维空间很大一部分停留在急诊室的那两个小时，那无比孤单、极其寒冷、异常恐怖的两个小时。我没有眼泪，我只是怔怔看着眼前的景。仿佛我偷偷溜到电影拍摄现场，没有人看到我。我躲在一边看着和我无关的一切。他肉乎乎的小手垂在床边，那个位置一有空档我就跑过去，握着他的手跪在地上祷告。那时我们已婚11年，孩子个个活泼可爱。大我4岁，被我在微博上称作大叔的丈夫非常爱我。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教会的服事虽然多，但我们都乐意摆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我的婆婆和我的娘家人也都移民过来，亲人都在身边，仿佛美好的生活理应如此。我至今没有问那天屋里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足够信任我的家人，我也足够信任我的神。在那段时间，我经历从未经历的坚强，除了上帝与我同在，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在事发前一年，我已经立志做国度的代祷者，每天清晨起来祷告。咪咪去世后的几周，我依然清晨起床跪在床边，但我却说不出一个字。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使我对神没有任何的怀疑和愤怒，但是我却丧失了祷告的能力。我经常长时间的跪在床边，却开不了口。同时丧失的还有写作的能力、数数字的能力。放学回家隔三先后进门，我总会怀疑还有一个人没有进来。吃饭拿筷子的时候，我总忘了家里有多少人，每次都要重新数一遍。我常常忍不住想，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形态吗？以后在地上有限的日子，过着一个没有咪咪的未来。我甚至想，我会遭遇这样的环境，这份残缺如何配得上美好的见证？常常我拿起扫把想扫掉心上的灰尘，却发现地是肉做的，扫到哪里都是痛。痛的感觉好像心碎成千片，好像有锯子在骨头上磨，好像新长好的伤口又被划开。我常常看不到眼前的景象，听力下降，耳朵在喧哗的场所听不到声音。 人很呆滞，不愿意讲话，又或者话出奇的多。我默默承受这一切，承受这些从未领导我的陌生的滋味。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段时间我天天剖腹，把好的部分拿出来用，把残缺的碎渣交给耶稣。我知道只有他能修补，也许并未现在补，也许修补的手从未停止。失去孩子的痛竟是没有复原的可能，所遗留的痛苦要不摧毁我，要不让我重新省察自己，思索人生。我知道我在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后者。 No， 是上帝在事发前的数十年已训练我成为后一种人，虽然我依然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突如其来的患难带我进入灵魂深处，黑暗孤单中我清晰地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命光景。在我极度痛苦丧失祷告能力的时间，借着牧师、传道、众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主耶稣亲自安慰我，带我进入隐秘处。有一天他陪我流泪，教导我在灵里祷告，我的心完全的安静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和医治。他揭开我眼前的帕子，让我看到无论环境顺境逆境，爱我的神从未抛下我。他也提升我的灵，带我看到国度的需要。经历丧子之痛，我更体会到上帝为了爱我们，他也曾失去他独生的爱子。这份领受令我和神更亲密，也因着这份失去，我更能安慰失去亲人的弟兄姐妹。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环境改变了，但是因着耶稣的同在，我从痛苦中站起来。我生活的目的不再一样，眼光和目标也不再纠结在事工的成败和孩子的学业上。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中心和重心。我每天长时间浸泡在敬拜、灵修、祷告中，成为一名国度真实的代祷者。我把我白天独处的大部分时间投资在祷告中，委身和定睛在父的心意里。我意识到我手中所拿的征战的剑刃是靠神的话和他同在的膏抹才能磨砺出锋利。我顺服神的带领，持续祷告三四个小时是我的日常。自从意识到祷告在这个世代的重要性，我就没有停止过祷告。我用父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周围的环境，喜乐倾倒在我的里面。我时刻感谢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五年半过去了，我的生活依然忙碌，依然每周开放家庭，带领成人和青少年查经，每个月为教会做一次300人的午餐，我的厨艺也更精，速度更快了。我的四宝妈晚餐在网上有2000多万的点击量。2年前我申请到神学院的硕士学位，近期就能够全部完成毕业。我在喜马拉雅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已经做了100多个节目。我也一如既往天天在网络上分享我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我的丈夫业余的时间都在服侍教会的网络施工，也非常支持我在各处的服侍，他总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我们家23岁的大女儿已经在北加州工作，她立志用圣洁当作装饰服侍神。我们家13岁下周就14岁的大儿子在12岁时被圣灵触摸，立志一生服侍神。双胞胎哥哥12岁的 Jacob 最爱背圣经，从小就领受异象异梦，梦看到天使造访。 我最小的儿子加舒啊也10岁了，他是一个随时举起手为别人祷告的人。他很得意他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和他同名约书亚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此刻你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的。主耶稣向我们说，当刚强壮胆，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相信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贵重的器皿，影响周围的环境。让我们一起学习用神的眼光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持守灵修敬拜祷告，彼此劝勉，努力听道行道，不小看自己。让我们因着相信神的爱，借着圣灵的帮助，带领更多的人归向神，使神的心得满足。愿我们在追求神的话语和同在中，成为他手中磨亮的剑，成为这个世上的光，照亮一切黑暗的角落。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他。
我们听了清新姐妹的她的分享，非常感动。因为整个过程等于我和她一起经历，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当时我们俩不仅是闺蜜，也是一个团契的。而且我能在那个时候安慰她的，不仅是因为之前送过他们家一幅画，就不在这讲话的事了，最重要的是我跟他说，咪咪一定是在天上，在更美的家乡，不是出于仅仅出于圣经我背得这句话，因为我同样经历过这样丧子之痛，而且经历过神给我的一个意象。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我们听了清新姊妹的见证以后，我们先来看神的话语。把 PPT 放下，我们先来看神的话语。羡慕更美的家乡。我们在很多时候只有面对死亡以后，好像才有更美的家乡。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更美的家乡，那这次神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先生一开始有点反对，他说你上次张牧师刚讲了死亡，你现在就讲更美的家乡不合适，他这个时候应该讲点高兴的事情。因为好像我们把更美的家乡就是只和死亡连在一起，只和未来连在一起。但昨天晚上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其实也查到一段经文，他讲到在此刻当我们与基督同复活的时候，就同坐在天上。不是我们死了以后复活以后才与他同坐天上，今天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也是一个能够坐在天上的人。今天在众水之上，主坐着为王。不仅主坐着为王，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信神的救赎的，每一个强身于基督救恩的人，都与他一同在众水之上。我们不是基督徒天天都在众水之下，在苦难之中仰望着神来救我一下，我们的祷告都是救我一下，我们是可以稳行在高处，在众水之上与主一同坐着为王来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人生。所以虽然神给了我这个题目，我也准备了这个题目，心中其实一直有点忐忑，直到昨天晚上的我们的小组的查经，查以弗所书2章，我突然心里就亮堂，更美的家乡实在是需要此刻我们就羡慕的，只有羡慕更美的家乡，我们今天才能过好地上客居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来看，先来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11章13节到1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当我们来读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他的11章的11节，盼望带出忍耐。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是说哪些人呢？其实希伯来书是将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旧约给了我们很多案例，这些案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们其实他们所盼望的，他们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即便大家经常讲的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如海边的沙，他死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子孙，看不见。而我们今天因着信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前面希伯来书讲了很多的例子，也就很多的见证。感谢神，我今天在这讲的时候，前面也已经有一个见证，大家听到。他其实今天从地上人的看法来看，那今天清心他确实失去了一个孩子，并没有说今生神马上再还给他四个孩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咪咪走了以后，我一直为他们祷告再怀一个，因为我们的眼光还是看地上。因为我跟他不仅是邻里的同伴，也是闺蜜，我就想着补一个，甚至再生一个双胞胎。所以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地上，我们总觉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亲人不要过世，就是我们失去的今生就能回给我们，哪怕回的希望回的更多。但是我在这看这个经文，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是存着信心死的，很多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但是他们是怎样一个态度呢？他们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活在这地上，不从远处去望见神给我们的应许，去望见天上更美的家乡，去望见我们死去的亲人在神那里等待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望见，我们就走不过今天的艰难。只有当我们望见神给我们的那荣耀无比的未来，我们今天才能忍受至亲至暂的苦楚。在罗马书8章24节到26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因着盼望出于信心，有信心就会盼望，有盼望信心更大，而不是眼见的。他说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每年在中国的时间很多，所以我在中国的朋友可能比在洛杉矶的还多，所以我一直搜他们的微信，微信是通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甚至在这个特定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们基督徒就不忍耐，其实我们也在忍耐中。生病的在病痛中忍耐，还没生病但是周围都是生病的，你就在惊恐中也有忍耐。你说不惊恐，你也在各种的忍耐。即便我非常感谢神，我的父母和妹妹正好来过春节，所以都在我们这。但是妹妹她的公司的运行现在全部停下来，父母老年人80多岁有药，他们的也不习惯美国生活，而且美国现在也没有店可逛，是吧？你也不能老出去逛街。但是好在我可以跟他们说，国内你也逛不了街。但是我爸爸至今也没弄清楚这个情况，他总觉得你们美国这有病，我赶紧回去吧。我说那是那边 先有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大家都需要忍耐，但是因为盼望，这个忍耐就不一样。没有盼望，你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你只要不将你的盼望在神那里，不将你的盼望在永生那里，你就会有绝望，你就会有无法忍耐的那个烦躁，你就会问为什么。我刚才听青青，其实这次我跟青青是互相鼓励，将自己的见证说出来。我们都希望这事过了就不再谈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感到就是知道以后，我和青青都在祷告会，然后知道的是他去医院，我也去医院。我到医院那天我看着青青是非常坚强，但是我看见 David， 我这一生都没有那个晚上 David 那种悲伤对我的冲击大。因为他平常是一个非常好像大叔，我们几个闺蜜都喊他大叔啊，他是非常稳定的，我觉得他是特别能够稳得住的。但是那天他就特别的难过，不停的，其实我觉得他的心就是愿意替米米去。那天我心里特别紧张，甚至有点惊恐的原因就是，我也是一个非常依赖我丈夫的人。我觉得我丈夫跟 David 是好朋友，他们俩都属于那种 IT 男，就是非常稳定，就像大山一样摆在那，就是说你怎么折腾他都不会动，然后绝对是可依靠的。我就在想，那些日子我经历的那些失去孩子的日子，我一直以为我丈夫是无所谓的，是我一个人过的。到那天看到 David 的这种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很大的震撼使我知道，每一个苦难，每一个人都不是能够轻而易举，你用一句话一篇道就能够让他坚强的。每一个苦难在别人以为没有对他，好像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我觉得呀，我还跟我丈夫讲了这句，我当然不敢对他们说，我说他们毕竟有五个孩子，我先生说那一个也是一个啊，那也是。我当时看到 David 的感觉就是他此刻的心就在这一个，他不是我有五个少了一个，而是就在这一个，哪怕我去死，哪怕怎么样都不要这个，这个是多么的好。我记得他们跟我讲的一个例子是，这个咪咪那天早晨还把牙膏给他们其他几个兄弟都挤牙膏，每次回来别的三个弟兄都不背书包，咪咪就一个人拿着几个书包。我跟咪咪也很熟，我在那一刻我发现，我们常常能理解自己的苦难，我三次宫外孕，失去四个孩子，我常常能理解那种一次又一次一个都没有那种绝望。但我那一次才理解天父的心肠，那一个都是他的全部。所以在这种忍耐中，我们如何来造就一个信心呢？所以第二条就是忍耐造就信心。希伯来书11:14-15，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他们是要找一个。我的见证，我信主的那天晚上的见证，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今天不说，我今天说我最不愿说的一个见证。我当初也是要寻找一种理想，有的人寻找理想，有的人寻找真理，有的人寻找自由，有的人寻找钱财，寻找舒适的生活。其实 人寻找的都是精神上的满足，没有真正寻找物质的。他寻找很多的钱，很多的物质，也是让他的精神能够满足。就像圣经中说的，我们那个财主要一个更大的粮仓堆满了，他就说什么呀，可以使让我的灵魂快乐。所以只是大家让自己灵魂快乐的方式不同。我因为这个缘故离开家乡来到美国，或者你离开你的家乡来到武汉，来到湖北，或者你来到什么地方，然后你就似乎被困在那个地方。我来到美国以后就被困在美国，我最大被困在就是要孩子这件事上。因为我和我丈夫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就决定不要孩子的，谈恋爱的时候就讲好的。而且我丈夫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俩不能要孩子，因为你这人没什么责任心。他说你背个包就去寻求灵感了，回不回来很难说。他说我也最后孩子肯定是扔给我的，所以不能要孩子。所以我也觉得事实上我们俩确实也没有多喜欢孩子，这个我必须承认这点。但是我们后来信主了，信主以后我们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寻求一个更美的家。教会包括圣经都改变了我们过去的想法，我们也在神面前悔改。因为我们第一个孩子，我们俩的第一个孩子是人工流产的，所以我们很深的在神面前悔改自己这个杀人的罪，自己这个弃绝生命的罪。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孩子，这个要孩子起初完全是为神要的，觉得哎，我们过去是有罪，今天我们要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怀孕，第一次怀孕是信主没有太久，然后就是这个指标不好，指标不好以后我心中就很委屈，我委屈的都不是没孩子，我觉得花那么多钱买了保险，按照你神的意思要孩子了，最后这个指标不好。那天晚上我们俩在祷告的时候，那是就有一首歌，这首歌就尼托森弟兄写的《亚橄榄成渣》。你若不亚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所以这首歌从那一次，我看啊，我们96年来，99年信主，大概是2000或者2001年，2001年，这首歌进入我们家以后，从此都没有离开过，整整的10年。我们俩不约而同的分开祷告的，不约而同唱起这首歌，到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当时想，我要我的东西，我不要你来代替，我就这样跟神说的。但是神一而再的唱这首歌，并且让我看见只有他，他不是给我选择，我要我自己的还要他。我有的时候觉得主对我其实特别的爱，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无情，从来不给我选择的。那天祷告的时候主就对我说，只有我，你要么要我，你只能要我。我说那行，你收取的，我想孩子可能就是没了嘛，这个歌一唱第二天要检查，这歌一唱基本上就是没了，没了的话那总归有一样总归是好的嘛，上海人嘛，总有点东西是好的，那主你代替就代替吧，那就要主吧。但是我心里觉得，我刚刚信主，刚刚来奉献自己，你就让我，而且是按你的意思要的孩子，不是我要的，你就让我没有，我不能信你了。第二天要做清宫，就发现是宫外孕，要做清宫。清宫的时候很疼，我是特别怕疼，我不由自主的又只能向上帝祷告，我说呀主啊，昨天我错了，今天你让我不疼，我就继续信你。这个时候神还是有怜悯的，确实很奇怪的就不太疼。过了以后我就说不要了，不要了，教会 又说孩子是最好的祝福啊。每到三八妇女节、母亲节都是我很难过的，因为你们献花，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这个时候我现在回忆，其实自己里面的我开始起来，就觉得我凭什么不能有个孩子呢？我很爱主啊，我奉献给主啊，我们家也没问题啊，我该悔改的都悔改了，而且我把前前后后隐而未显的罪各种各样的悔改，各样的悔改，我们就开始在祷告。后来简单来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来又怀上。这个时候大家都为我们高兴，觉得这次神一定给你个双胞胎，把前面的补上。所以生命期刊还帮我发起这个整个动员的祷告。你知道动员的祷告成了就特别荣耀，不成就特别羞愧。你现在到Google 上一搜还能搜到，就为施为怀孕啊祷告，然后为后来又怀疑是在宫外孕。有几个老弟兄姊妹，就宋尚杰当年恩典院的弟兄姊妹，我去采访过他们，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为我祷告。他们当时祷告说老弟兄老姊妹说，神有神迹，可以把在输卵管里面的这个四肉精卵或者这个孩子啪移到这个子宫里。我就对呀、啊、我们就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我就在床上保胎，然后我心里就跟神有一个底线式的祷告。我说，主啊，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我也爱你，孩子被拿去我也爱你，但是你让我不要动手术，至少我这个身上不要被再拿掉点什么。但是我这一路走来，上帝永远都在突破我的底线。你给他一个底线，他一定让你突破这个底线，给你一个底线一定突破。每一次突破底线，我都觉得，主，我不能说不信你，我可以不再服侍你，我乖乖的做个普通基督徒，你也别来惹我，魔鬼也别来惹我，我就自己待着。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很有雄心大志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们那天去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医生看不到这个孩子，子宫里找不到这个孩子，但是能听见孩子的心跳。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听见孩子心跳的那个感觉，多少的盼望。但是医生说不在子宫里。这个时候我跟先生就回来了，他说第二天你们再来查，他说可能是在输卵管的弯道里，在弯道里你就不会看见，但你知道你没有确定的他在哪里，看不见的时候你要打那一个针，吃那个药，好像杀死自己的孩子，你就做不到。所以我先生那天跟神有个祷告，他说，主，明天无论用什么办法，你让我们看见是在输卵管里面，让我们的心就是能平安。第二天吃完中饭我们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哎，真是，我现在觉得真是很感谢神。当时我不觉得感谢神，只有 我丈夫觉得感谢神，因为他正好在做这个 B 超，就是神经去看的时候，那个婴儿在输卵管里面浮起来了，医生就吓坏了，看见婴儿就吓坏了，因为婴儿已经成型两个多月了，输卵管里面40天就能破，他这个已经，他正好在输卵管里面，而且说我的体质很不错，就是已经长很大了但没破，然后医生说每一分钟都有可能破，你马上就是马上把我就送到那个手术室门口，就手术室门口。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我吃过中饭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动手术它会有问题，就会吐，而且会感染，你胃里面啊这些东西会感染，就在手术室门口待着，随时来问你怎么样了怎么样了，疼不疼，一疼就推进去。然后手术室我就看见一个个进去啊，还哭啊叫啊，出来的人都麻醉的都跟死人一样，就一个个进去，我丈夫就一直陪我，从大概一两点钟一直到晚上换班。医生说你还没疼，我说没有啊， 然后就是一直等，我说你就赶紧给我动手术吧，你知道在手术室门口看着一个个这样的人，也有的人手术完了是不好吗？马上就哭声震天，就整个那个下午到晚上我就这样一边看，然后感受我这里面的，而且我也是个作家，所以想象力也比较丰富啊，那种煎熬，那种觉得那种失去从自己身体里面要撕裂的那种煎熬，直到晚上换了班，换上来的医生是那个刚刚来到那个州唯一的一个会做镜腔手术，叫什么镜腔手术，就打三个小孔不用拿一大刀的。后来我跟我丈夫就觉得我们不要要孩子了，但是他的母亲是非常要孩子的，一直在催我们，我也能理解公公婆婆的心思，所以最后我们也跟牧师去讲能不能做试管婴儿，牧师说你们要是有这个感动，你们要有这个希望也不禁绝，那我们就去做。我们那时候刚刚工作没有什么钱，而且我们那个阿伯克克吧也没有这方面的医生，来洛杉矶，当时我们还没来洛杉矶，就回中国，在北京三院做这个就是试管婴儿，我们然后你要打激素，然后所有的体会，我天天就跟很多的去做这个的都是乡村里面农村里面的那个大妈，因为他们特别要孩子，其实城里面没有那么要孩子，我就天天跟他们挤在一起，我作为一个从小就是在知识分子家庭略有清高和洁癖的人，那两次做了两次试管婴儿，我的那种就是说里面的自尊心啊，就是全部的扫地。你知道他要打，每天要去打针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有个什么东西遮着哦，没有遮的，每个人排成长队，把屁股露出来，然后自己拿着药盒过来一个，他戳一个，过来一个，你就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中间有一次的考验，就是刚刚受精卵放进去以后，医生说你不用就是躺着不动的，但中国人都是要躺着不动，好像就像宝，医生说你两天以后这个该着床就着床，不着床就不着床。但两天后是星期天，我要去教会讲道，在当时在北京一个小教会去分享，我婆婆就冲到医院，我母亲也在医院，他就冲进我的病房，也不是医院，就我们租的那个房子，冲进来说你不准去。但那是早就约好的，好像也不是两天，大概三天了已经，应该按医生说是没有问题的。那次我面临的就是究竟你看中什么？我跟神祷告，我说花了那么大精力，受了那么多委屈，那怎么样都等一等，对吧？等等看看怎么样。我跟丈夫在美国，我也打电话，但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相信，如果那一次我不能去讲道，我不能去服侍神，我今后人生中一定有很多的关键点，我要让神的事工，让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为别的事情让位。因为这个从科学上来说，医生说没事，你是心理上的。所以那天我还是去讲道，那次也没有着床。我婆婆至今都有点怪我，是你自己搞折腾没的。后来别人又给我们介绍有一个中医送子观音，特别特别厉害。我今天必须承认，我内心还是有点心动，因为我信主前是蛮信观音的。我有一份心动，但是我给自己的借口就是说，他叫送子观音是别人叫他的，他就是个中医嘛。但我丈夫非常坚决地说，我们只要从神而来的孩子，若是观音给我们送个孩子，一定是我们家的麻烦。 是不要，所以我们就没有去看那个据说非常厉害的医生。那么在这过这试管婴儿不成以后，我们就不想要孩子的时候呢，哎，上帝对我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挺要我命的，他又让你怀上了，所以你每一次想把这事放下你都放不下，每一个月神都让你为这事祷告。有一些弟兄姊妹羡慕我祷告，就这么操练来的，就有件事你总也过不去，然后神不断的感动你，然后你还得不着，这就叫怎么从远处望见，要一直望，不能低头。又怀孕了，怀孕了以后我们想这次神一定是给个双胞胎，这个时候我也读神学院呢，我们也不再是一定要孩子了。然后我带的查经小组基本上都是不信的嘛，当时也已经习惯了。然后我在那生病啊，从第二次开始保胎什么，他们都围着我的床在查经，最后这些人都信了，也有很多就是现在都是在带查经。原因是一开始他们跟我一样看尸位，这次能不能怀上，怀不上那就没神嘛，怀上就是有神。后来他们说你怀不上还能信，这就是有神。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见证的。然后第二次我记得我是流产以后，我旁边就是我这个查经班的人，别的人要生孩子，我们那地方买不到酒娘，我还得给他做酒娘，给他做月子。那第三次我就更坦然了，而且心中有种虽然也觉得非常希望有孩子，但也觉得如果再出一次也没什么，因为每经历一次苦难我跟神就特别的亲近，那个亲近就不再是知道他，好像真的你被剥夺到一定时候你只剩他。所以我觉得美国特别好的是夫妻关系不好的到这就更不好了，离婚了，夫妻关系还可以的到这就更好了，你只依靠他一个人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苦难让我们剥夺了我们的才华，剥夺了我们的能力，剥夺了我们所有的盼望。我有一段时间对自己觉得我真是母猪都让我特别羡慕，我讲的是真的。哎，叉叉叉肚子就大起来，叉叉叉肚子大起来，而且我带的那个查经小组人家半年夫妻吵架啊，半年只在一起一次，年纪还比我大，我为他们祷告有孩子他们就有孩子，我给好多人祷告有孩子都有，给我自己没有。就我对人羡慕到就是那个时候你也不用想谦卑，因为你孩子生不出来，作为一个女人，而因为生不出孩子，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奉献者，你都开始怀疑神，你说这两者加起来我就没有可骄傲之处。第三次怀孕简单说又是宫外孕，当然第三次怀孕宫外孕是有可能的，因为你两边输卵管都有破坏嘛，所以又是宫外孕。这个时候我先生说我们不要再怀了，如果怀就很危险，而且那个手术我身边的就是病床里面身边的人只有40天不到他都整个子宫被摘除，因为整个污染。我三次宫外孕都没死，而且还没有大伤害，我回头想真是神迹。我要讲的是经过这些苦难以后我好像就是生老念了，但是没有生出盼望，就反正也没办法交在神手上，神就是这样对我的，他不光是这个事，他很多事都突破我底线，那我就忍耐认命了。但是神不要这个。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主清清楚楚地让我看见他带着我四个孩子高低不同男女都有站在天国的门口，特别亮，后面是圣城。主对我说你的孩子我帮你带，我的小羊你帮我牧羊。 从我看见那一幕开始，我确信天堂，确信我的宝贝们在天上。从那一天开始，我因为这个盼望，所以我能拼命的写作，因为我想赶紧写完主要我写的。如果能去天上，天上有四个人，地上其实只有先生，他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经文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亲人走了，我们所爱的没有了，但是我们是在信心中看见，而那个看见，看见的不是别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多么大的保证，多么大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无论你理解不理解，无论是天上地下，无论是死亡还是生活中的苦难，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将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都不能将神的爱与我们隔绝。所以今天无论你我在怎样的处境中，无论你我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生命人生想得通还是暂时想不通，无论你自己有多么的绝望，无论上帝给你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你都在神的爱中，那更美的家乡都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他都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来看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信心的实底是什么？只有信心才能得见实底。我们常常说，我们怎样能见到神呢？你信他，你就能见到；你信他且忍耐，你就能见到你所信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信基督教的还不信的，无论是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的，耶稣都告诉我们，怎么样都会有苦难，都会有病痛，这个世界因罪的缘故被破坏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结果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然而能够使我们脱离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眼目是看在一时一地呢，还是看在天上？看在天上人的眼目和看在地上人的眼目会有不同的人生。信心得见实底，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最后一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想到这个不以为耻，今天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愿意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这些信神的人仍然相信的只是地上的一亩二分地，仍然相信的都是地上的祝福，仍然在这个生死之间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于我们仍然来自己觉得自己来可以处理自己的生命，其实当我们不在乎死的时候是最在乎死的时候，因为你也相信人死如灯灭，因为不在乎死就我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嘛， 所以你不在乎死，甚至去自杀的人和你什么都不信一定要活着的人是一样的，就是只看见物质的。只有我们里面心中对升起那种对永恒的盼望，对永恒的信心，我们才能今天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是圣灵的殿，来爱大家，能够每一天活出那个精彩，然后当死的那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当跑的路我们跑了，当打的仗打了，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不同的人生。中国有句老话，不知生焉知死，说只要能过好今生就行。但是基督的信仰是不知死焉知生，你不知道将来如何，你怎样定位你今天的人生呢？因此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羡慕，首先是羡慕，你要来得着救恩一定是羡慕救恩，你要来得着福音一定是羡慕福音，羡慕那超越地上这一切苦难的生命，羡慕那种能够在这个世上却活出如天的那样一个生命，羡慕能够活在光中的生命。有了羡慕，我们将信心对准耶稣基督，因为有了羡慕，你有可能将信心对准各样别的事，像我过去研究各种宗教，然后又是信心也会建立在自己身上，或者建立在各样的学说身上，或者建立在各样的，甚至文学诗歌也曾经是我的宗教，但那些他都没有确据，没有确据的信心最后都是一个巨大的绝望。那么羡慕生出信心，找到信心，而信心要得着确据，这个确据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从信心一直到实底之间这条道路如何来走呢？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4:2，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么多马就像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一样会疑惑，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就是从你信心羡慕仰望那个确据，仰望天上更美的家乡，一直到你走到更美的家乡，这个之间的道路是漫长的，也是充满各样波折和苦难的，但这条道路不是你我单独走的，是主和我们同在的。所以他说，我是道路，首先是道路，就是说你走的这条道路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为你铺就的，同时他是真理，就在这条道路上不偏左不偏右，是有圣经神的话来伴你同行的，他是生命，你在走开始走的时候，他圣灵的永生，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在基督的生命中来走，也在基督神的话语中走，最后我们走到的是他的应许，所以才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今天的疫情，还是今天亲人的离去，还是今天我们的公司或者我们的生活的困难，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一点，神的爱与我们在一起，不 不能被隔绝，因为我们里面是他的生命，我们走向和他同在，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中。我软弱时你给我力量，我无助时依靠你肩膀，我忧伤时替我擦去眼泪，我痛苦时就仰望你脸庞。你软弱时把我罪担当，你无助时却忍受鞭伤，你忧伤时替我求神原谅，你痛苦时救赎在十架上。亲爱的慕道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洪水泛滥的时刻，今天在这瘟疫四行的时刻，今天在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刻，今天我们在失去的时刻，你愿不愿意得着这样的救恩？你失去的由主的救恩、主的生命来代替。你愿不愿意得着这样一个福音，使我们不是活在短暂的生死之中，而是活在永恒里？你愿不愿意知道这不是生离死别，而是那在更美的家乡有一个团聚，我们与我们的亲人，我们与过去所有我们羡慕的那些先贤殉道士和那些亚伯拉罕、雅各，特别是和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同在。如果你愿意转眼仰望耶稣，如果你愿意此刻抬起你的眼目注视那更美的家乡，如果你相信你也需要天父的膀臂拥抱你，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感谢你，在这样的时候你来救济我们，你将我们寻找，将我们挽回。我愿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愿意你的生命圣灵进入我的心里。此刻我打开心门，求你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一生走在你的道路中，向着更美的家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